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星期天，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公投组织者说，89%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不是因为赞成的比例高，而是因为投票站才关闭3个钟头，而且记者们被告知结果不会揭晓。分离分子说，10%的投票者拒绝独立，他们说投票率为75%。初步结果无法证实，因为顿涅茨克没有国际监察人员。在顿涅茨克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投票很混乱，没有明确的程序计算票数。有报道说，有人多次投票，还有临时投票箱。有些投票赞成独立的人说，他们不相信乌克兰中央政府，认为统一的乌克兰是不可能的。反对脱离乌克兰的人说，整个公投是非法的，他们不屑于投票。现在不清楚星期天另一个举行公投的地区卢甘斯克的结果。基辅的乌克兰中央政府说，公投是犯罪闹剧，美国和欧洲联盟称公投是非法的。现在不清楚所谓独立是意味着在乌克兰内部更大自治，还是创造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是创造一个讲俄语的地区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分离分子推迟公投，美国则表示俄罗斯没有使用更多影响推迟分离公投，美国对此感到失望。乌克兰军队星期天早些时候在东部地区一个市政厅外向人群开枪，一名亲俄反叛力量领导人说有人被打死。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本星期在巴黎举行非洲国家峰会，讨论怎样对付博克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学校女孩，这个无耻的恐怖行径激怒了全世界。奥朗德星期天向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提出了峰会建议，两位领导人正在阿塞拜疆的巴库访问。有些女孩已经逃脱，但是博克圣地仍然扣押着276人。激进分子嘲笑女孩的父母，并威胁要在贩卖人口市场上出售女孩。泰国表示，他将加强对星期一亲政府和反政府敌对派系的抗议者的安全管制。泰国当局做出这一表示前几个小时，星期六晚上，政府总部附近发生爆炸，2人受伤。据信，爆炸是手榴弹造成的。看守政府的官员在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警告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要去抗议地点。反政府抗议者呼吁星期一任命一名中立的人当总理。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任何任命新的未经选举的总理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能导致暴力乃至内战。上个星期，一艘载有非洲移民的船只倾覆，至少36人淹死，40多人失踪。星期天，当局找到24具尸体。利比亚海军军官说，他们救起52人。移民的国籍不同，但还有至少40人失踪。海军发言人说，幸存者说，船上有大约130人。星期六，利比亚内政部长威胁说，如果欧盟不更加努力地帮助应对移民问题，利比亚就帮助移民抵达欧洲。也门警方说，在南部地区一座警察建筑物外，一名自杀爆炸手引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炸死至少12名警察。爆炸中还有数人受伤，包括警察和平民。事件发生在星期天，地点在海滨城市穆卡拉。同时在首都萨那，内政部表示，3名枪手试图攻击一个总统警卫关卡，他们都被打死。这两次攻击似乎是在报复一次军事行动。那次行动是要把基地组织赶出南部省份阿比扬和舍普沃。数百名民众星期天在越南首都河内中国大使馆外集会，抗议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便衣和保安人员密切注视群众的动向，并设置路障，将抗议者与街面对面的中国大使馆隔开。这是越南迄今规模最大的反华抗议活动之一，示威者挥舞旗帜，高呼反华口号。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杭州市杭州的民众举行抗议建立垃圾焚烧炉，当地政府让步，表示暂不开工。巴基斯坦自杀炸弹酿四死七伤。美国批评东乌分离公投，并表示不会承认结果。青岛18名工人死于倒塌的工厂院墙。另外，越南抗议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建立油井设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东部城市杭州民众堵塞了高速公路，举行抗议示威，并和前来维稳的警察发生流血暴力冲突之后，杭州政府作出让步，宣布暂停原定在杭州郊区开工建设的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针对民众的担忧，新华社援引杭州市余杭区委负责人的话说，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会开工。这个项目是今年4月杭州市公布的2014重点规划项目，决定在杭州西部余杭区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工程日烧垃圾3200吨，二期日烧垃圾5600吨。抗议民众称，杭州中泰垃圾焚烧厂项目不顾民众反对，于5月8号强行上马，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愤怒反应。民众担心焚烧垃圾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房地产价值等带来多重影响，数以千计的民众堵住了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抗议民众和前来维稳的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据《新京报》报道，下午3时许，有居民爬到穿过九峰村的02省道和高速公路上，想让过往车辆看到他们的抗议。大批民众涌入高速公路，造成车辆拥堵，大批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在高速公路想要驱散抗议的群众，双方为此发生了言语肢体冲突，一些群众受伤，被送往当地医院。通过村民现场所拍摄视频，记者看到有群众举着抵制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家园的白色条幅，大量人群涌入高速路面上，来往车辆无法通行。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帖和照片称，有一名老太太和一个女孩在冲突中死亡，目前无法得到独立新闻来源的证实。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有人死亡的消息。路透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在浙江杭州发生的这起最新的环境群体事件，导致至少10个示威者和29名警察受伤，其中一名抗议者和一名警察受重伤。此外，抗议者还掀翻了30多辆汽车，并放火烧毁了2辆警车，还砸毁另外4辆警车。从抗议民众在互联网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出，有身穿制服的保安人员手持棍棒殴打示威民众。另外，有视频可以看到民众推翻警车的画面。在发生流血暴力冲突之后，余杭区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表示在当地民众不了解和不支持的情况下，不会开工。杭州政府还承诺，在项目前期过程当中，将邀请当地群众全程参与，充分听取和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保证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中国民众集体维权抗议的事例以前也多有发生。中国媒体称，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环境敏感期，在发生暴力流血事件之后，政府往往不得不做出让步。中国每年发生9万起群体性事件，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强迫拆迁以及其他的不满。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资料显示，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11.5期间，环境诉求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国际方面，有关当局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一个足球场引爆身上携带的炸弹，导致至少四人死亡，七人受伤。警方官员穆克哈塔说，星期天的炸弹爆炸显然针对来自附近基博尔部落地区的难民，因为这些难民已经在政府那里登记，目前还没有人立即声称这次袭击是他们干的。另外呢，在伊拉克有20多人在几起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伤亡最惨重的是袭击发生在首都巴格达以北城镇杜贾尔的一次爆炸。一名自杀炸弹手开着装满爆炸物的汽车冲进了一个陆军检查站，造成至少6名安全人员丧生，至少15人受伤。警方表示，星期六晚间一枚汽车炸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城外一个什叶派社区一家餐厅外爆炸，造成3人丧生。发生这些伤亡的一天前，伊拉克部队发起针对基地组织有关的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重新夺回了巴格达以西安巴尔省城市费卢杰的一些地区。医疗机构消息来源说，在费卢杰炮击行动当中，有至少11人丧生，20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欧洲，立陶宛民众星期天投票选举总统，现任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被广泛预计赢得第二任期，不过目前呢还不清楚他是否能够获得足够选票，以便避免本月底进行决选。这次选举举行之际，正值俄罗斯接管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立陶宛冷战期间曾被俄罗斯统治，乌克兰动荡开始以来，格里鲍斯凯特欢迎北约在立陶宛驻军。现年58岁的这位总统最近对新闻界表示，欧洲必须懂得俄罗斯正在试图重新划定战后版图和疆界。这位也具柔道黑腰带资格的前欧盟专员上星期在竞选中保证，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他将不会逃跑。他说，假如国家安全需要，我将亲自拿起枪来保卫国家。这位58岁的总统是位女性。乌克兰两个地区的分离公投星期天展开，这次公投标志乌克兰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令东西方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表示，计划于星期天举行的东乌克兰独立公投是企图进一步制造分裂和动荡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星期六晚间说，如果执意举行公投，美国将不会承认其结果。他批评公投违反国际法，并侵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萨奇说，美国对俄罗斯没有运用在乌克兰的影响推迟这次公投感到失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要推迟投票，并宣称俄罗斯部队将从乌克兰边境后撤，萨奇表示，相反，美国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从边境地区后撤。他说，俄罗斯官方媒体继续强烈支持公投，并没有提到普京有关推迟投票的呼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说，两个仓促组织起来的分离公投星期天按计划举行，尽管乌克兰政府警告说，自治公投将给这个讲俄语的地区带来灾难。星期天的公投谋求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建立所谓人民共和国，这次特别投票没有选民名单和对选票的明确控制，遭到基辅和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在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推迟公投，但是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首领说，他们将按计划在星期天就东乌地区未来举行公投。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多数民众希望留在乌克兰，但应该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不过目前的恐惧和恫吓气氛使人们对公投的合法性产生了疑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五月九日是前苏联共和国的胜利日，庆祝红军最终在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今年的庆祝活动多多少少还是照常举行，不过乌克兰东部地区战火重燃，而且是兄弟相残的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星期四这天，顿涅茨克大雨倾盆，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听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他们推迟就地区未来举行公投的消息。虽然西方警告说公投可能会触发范围更大的内战，但是自封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说战争已经爆发了，公投是制止战争的唯一希望。他们还说普京的讲话被人脱离上下文误读了。
没有任何事情是完全顺利的，昨天只不过是某个编辑玩了个小把戏，截取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整段讲话的一小节而已。
在被占领的州行政楼外设立的路障中间，亲俄活动分子躲入简陋的帐篷避雨，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产业工人出身，家里人曾在二战期间扛枪作战。他们说他们的地区向基辅交的钱太多了，公投一定要按期举行。
问题是公投和顿涅茨克共和国是我们人民的自由意志，不是普京的意志。我们这里还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在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个盟
友。一天前有猜测说普京呼吁推迟公投是为了让俄罗斯避免受到进一步制裁。
我想说的是他是个聪明人，他可不是白在克格勃混过。
最近的民调显示多数人仍然希望留在乌克兰，不过想得到更多的地区自治。当地商人卡利文谢夫说，在他周围社区他知道只有四个人支持亲俄分离分子，但是多数人都不敢讲话。
他们很有侵略性，那些亲俄的家伙挺吓人的，我们都感到害怕。我想保护我的孩子，有那么几天我都不敢让孩子去上学。
星期天的公投之后会发生什么，一切都还只能猜测。不过在当前这种恐惧与恫吓的气氛下，人们对公投的合法性能有多少严重存疑。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值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升级，普京总统即将访华寻求支援之际，五月九号胜利日举行的阅兵式上，俄罗斯首次在黑龙江对岸的边境城市巴哈罗夫斯克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对此有评论人士说，至此俄罗斯也没有忘记威慑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五月九日在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作的伯利，所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俄罗斯首次展出了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大约有1500名军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箭炮等装备参加了当天在这个黑龙江对岸城市的阅兵仪式。被北约命名为 SS-26 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地区力量平衡，部署这种导弹有时需要经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磋商才能决定。比如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曾经多次威胁要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而可威胁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德国和东欧的波兰等国。几年前装备俄军服役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最远射程达500公里，能够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过去仅把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部署在欧洲，这次哈巴罗斯克的阅兵式显示了俄罗斯公开承认已在远东，特别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通常在五月九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上展示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而在其他一些主要城市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展示这种敏感武器的做法非常罕见。 这次在俄中边境展示这种进攻性导弹的时机恰逢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升级，在面临制裁和国际孤立的处境下，普京即将访华寻求中国的支持。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去年也曾达成一致，在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两国将共同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了先进的战术导弹外，俄罗斯几个月前也把刚开发出来最为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到离俄中边境不远的哈巴罗斯克州阿穆尔河畔固形城地区。俄罗斯媒体说，今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总共有11000名军人、69架战机和151辆坦克、战车、导弹等装备参加了5月9日的红场阅兵。不久前曾经到过克里米亚的俄军特种部队的一批虎式吉普车以及黑海舰队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部队，这次也参加了红场阅兵。但普京在红场阅兵讲话中未提到乌克兰，不过他强调5月9日是俄罗斯的民族骄傲。普京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拼死抵抗了敌人，他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并完全打垮了纳粹。几家乌克兰媒体评论说，俄罗斯刚刚吞并了克里米亚，而东部俄语系居民聚居区的局势也在继续动荡。5月9日意味着打败入侵敌人取得胜利，但俄罗斯现在却成为掠夺别国领土的侵略者。许多人更把目前的俄罗斯和普京体制同当年的德国纳粹相比较，因此俄罗斯篡夺了5月9日的胜利日纪念活动。一名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对西方国家来说，5月8日是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西方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悼念战争中的死者，但俄罗斯利用胜利日活动展示军力，试图恐吓别人。在莫斯科红场阅兵之后，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也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共产党人高唱苏联和二战时期的老歌，并呼喊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员们前进，同志们万岁等口号。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讲话中把目前的乌克兰局势同当年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较，而另一名俄共领导人拉什金在讲话中指控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控制着乌克兰的临时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他希望能促成两国的能源协议，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际加强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与美国和欧洲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舆论战中想赢得同盟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地球的另一边，俄罗斯的亚洲邻居们正在紧张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政策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文安利说，中国尤其感到不安。
我想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些误解，我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完整，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月晚些时候，普京总统将访问北京。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莫斯科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俄罗斯希望把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到目前的3倍。分析人士说，乌克兰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在扩大，这迫使莫斯科在欧洲之外寻找天然气的出口市场。普京总统的目的就是敲定在中国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伦敦国王学院的娜塔莎·库特说，
这个时候要促成这件事有点困难，因为中国同时也希望确保他们的石油供应多元化。
库特说，莫斯科也会发现要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立场也比较困难。
他们将会倍加小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说的那些硬话。 基本上说中国不会真的亲近俄罗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中国不希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来看，至少也不会。华盛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不会去支持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政策。
东亚的其他经济强国，比如日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一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日本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世界が不透明感を増す中、
就像乌克兰事件所展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料。日本和欧盟，我们有责任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来促进世界和平。
果たしていく責任があります。
日本宣称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这些岛屿从1945年以来一直被前苏联控制，后来被俄罗斯控制。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日本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类似之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强占这些领土的行为方面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他会发现在乌克兰局势继续动荡之际，很难在东方建立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一家工厂的挡土墙星期天在暴雨中倒塌，导致18名工人死亡，几人受伤。新华社说，类属一家资源再生公司的这处加工点的厂房基础设施经不起暴雨冲刷和大雨浸泡，墙体倒塌后砸向附近简易板房，屋内工人立即被压在铺天盖地的土石下。青岛市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晨普降暴雨，事发地点雨量达80多毫米，有些地段多达130多毫米，并且有5到6级阵风和8级强风。青岛去年发生过石油管线爆炸事件，导致62人死亡。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地厂矿基础条件发展很不健全，安全生产和生活事故常有发生。中国各地近期恶劣天气状况加剧了类似事故的发生。有报道说，青岛市政当局正在对这次事故展开调查。数百名民众星期天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外集会，抗议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便衣以及保安人员密切注视抗议群众的动向，并设置路障，将抗议者与街道对面的中国大使馆隔开。这是越南迄今规模最大的反华抗议活动之一，示威者挥舞旗帜，高呼反华口号。中国5月1日设置油井钻井平台以后不久，越南派遣船只前往那里，但是越南船只无法穿越中国船只在设施周围构成的保护圈。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所宣称的主权范围与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都有部分重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和香港相关的消息。香港不同团体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外面示威，抗议当局拘捕独立媒体人高瑜，重判香港出版商姚文田，要求北京释放日前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5位人士。社门联的多位成员星期六上午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深圳法院日前以走私普通货物罪重判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有期徒刑10年，并处以25万元的罚款，认为是政治打压， 惩罚姚文田原计划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批评习近平总书记的书籍。社门联要求北京释放在私人住家参加六四研讨会被寻衅滋事遭刑拘的朴志强、徐有余、胡石根等人士，以及被在央视上认罪的知名独立记者高瑜。另外，香港支联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团体星期天下午也发起前往中联办的游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70岁的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五位人士，以及73岁的出版商姚文田。香港由泛民主派十多个政治团体及所有泛民议员组成的真普选联盟面临分裂的危险。真普联提出的包括公民政党和体委会提名的三轨方案，在上星期天和平占中第三个商讨日投票中成为提交给6月22日全民投票表决的三个最终方案之一。不过真普联中激进的人民力量和社会民主连线在和平占中商讨日前投票前违反支持三轨方案的承诺，呼吁支持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方案，导致未含公民提名的温和政治方案全部落选。对此，真普联中的温和派民主党表示强烈的不满，批评人力和社民联缺乏政治诚信。民主党正不排除退出真民联，并将在周四开会决定去留。虽然民主党支持三轨方案，但由于拒绝说明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而受到激进泛民以及学民思潮和学联等团体的抨击。人力则表示，民主党批评人力和社民联不守承诺，是希望有借口退出真普联，转而支持其他不包括公民提名政改方案。真普联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期望泛民能够认清矛盾、克服分歧、对抗筛选，并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争取市民支持，向北京和特区政府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财年国防授权法获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其中一项修正法案涉及中国海洋执法能力的发展，另一项修正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对台湾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做出评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201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多位成员对授权法提出的众多修正案也在同一天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议员提出的两项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议员提出的第138号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每年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增加有关海洋执法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中国海军和海监部门如何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
很明显，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政府更大胆地欺压邻国，排挤美国，强行推展自己的利益。
去年12月，中国海军军舰强行阻挡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最新的争执起因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井采油。视频显示，中国海监船故意冲撞前来执法的越南船只，造成人员受伤，船只受损。美国政府官员指责中国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采取了挑衅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福布斯议员推出的另一项修正案规定五角大楼在2016年4月1号前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对台湾军队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作出评估， 修正案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并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海军演习。预计国会众议院全体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国防授权法及其附带各项修正案举行辩论和表决，之后与参议院协调最终文本，最后呈交总统签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监督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说，最后8%剩余的化学武器是危险的，但也是该机构无法接触到的部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凯格在安理会举行闭门简报会之后对记者说，除了剩余的16桶化学武器，叙利亚的化武库存将被100%的销毁。
我们需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当局需要让我们不受阻碍地进入现场。距离大马士革郊外不远的其他2处现场被反政府武装组织控制，目前去那里的道路不通，这当然不仅严重妨碍联合委员会成员和叙利亚当局抵达那里，而且也影响车队安全地运出这批材料。
凯格说，充分开放现场对于确保叙利亚履行在6月30日最后期限之前销毁全部化学武器至关重要。他说，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与此同时，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领导人贾巴说，他星期四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的会谈将为叙利亚人民带来成果。贾巴说，叙利亚人正在寻求美国帮助他们结束苦难。克里说，美国本星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示他与反对派联盟的伙伴关系正在日益加强。
结束暴力，反对叙利亚政权，缓和人道危机，迎来建立满足叙利亚人民需要的真正代议制政府的那一天。
克里说，美国认为反对派联盟正致力于保护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看看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行程，他访问了肯尼亚。而相比之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问非洲时却可以说是过门不入，避开了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原因是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副总统鲁托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然而这对中国却不是什么问题。一些肯尼亚民众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抛开政治前来投资表示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在非洲争着营建伙伴关系之际，奥巴马总统却绕过了曾为他的当选而欢欣鼓舞的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亚塔因为2008年的选后暴力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指控，华盛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为北京制造了机会。内罗毕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亚当斯·欧鲁说，
乌呼鲁·肯亚塔政权成功了，他们通过非洲联盟把其他非洲国家聚拢到一起反抗国际刑事法庭，因此也就连带着反抗西方。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已经从早先的强硬立场后退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明确表示不会把商业和政治混在一起。
欧鲁认为西方立场强硬的时候中国趁虚而入，而如今西方已经软化了立场，中国又要先下手为强，巩固先前的战果。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忽视非洲人权问题，不过几名肯尼亚民众却对兜里有钱的中国表示欢迎。居民布莱恩·西梅姆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够分量的抱怨，没有谁在说中国人来掠夺我们的财产。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吧。
And give them what we have.
戴维·穆提索也对中国赞不绝口。
On my side, I'm impressed by the way.
我对中国跟肯尼亚做贸易的方式印象很好，在贸易方面，真的是在改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到，自从我们跟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后，肯尼亚的国家基础设施、产品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在家用得上的。
基塞加·基兹托不在意西方人的批评，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肯尼亚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的发展。西方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美国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关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良好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肯尼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继美菲启动年度联合军演以后，日本从上周开始在冲绳东部海域举行为期十天的多岛演习，而中国和俄罗斯也计划于近日在东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协作2014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说，军演折射出亚太地区近年来不断激化的岛屿主权争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军事演习正值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冲突频频发生之际。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东亚问题专家威廉·诺里斯说，演习在时间安排上的重合并非巧合。
演习的时间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这些演习是为了发布某种外交信息的话，日本显然是在针对他所认为的中俄联合演习潜在的挑衅姿态做出回应。
日本防卫省官员说，本周末启动的演习将出动自卫队的海陆空大约1300多名官兵。演习内容包括海上自卫队在奄美诸岛的一座无人岛屿登陆和海上实弹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扎克·库伯说，在奥巴马总统最近访问日本期间做出协防承诺后，日本希望借助演习向美国表明自我防御的决心。
我想日本希望展示愿意承担日美军事同盟中应该由日本承担的部分。
五月下旬，中国和俄罗斯将在上海附近的海域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中俄两国的国防官员说，双方将出动20多艘水面和水下舰艇。据中国媒体报道，当俄罗斯海军编队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锚赶赴演习水域的时候，恰逢普京总统在五月中旬到访上海。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诺里斯说，中俄希望普京此次访华期间在俄罗斯对华出口天然气谈判中取得突破，同时再度确认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和普京互相交换的重要信息是，即使在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中俄关系仍然牢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库伯说，频繁的军事演习是东亚地区领土纠纷激化的结果。他说，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采取日益强势的姿态，这类演习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频繁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领土再起争端，越南、菲律宾近日都和中国起冲突，美国则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法来澄清领土主张。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的台湾，尽管在争夺当中保持了低调，但 台湾的驻美代表沈吕洵表示，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希望国际论坛不要将台湾排除在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洵星期三出席国会山一场美台关系论坛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南中国海近来不断发生主权争端，美国是否要求台湾就主权立场表态的问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极为复杂，许多国家都宣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如何解决需要国际间多方对话，但这个对话不能将台湾排除在外，中共并不代表台湾。
我觉得我们国际法、海洋法，大家要怎么解决？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知道？你到底什么经济区、什么这个九段线 or whatever， 但是要经过一个程序，不是说今天片面，但是也许需要一个国际会议。我唯一今天要讲的就是国际会议，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对不对？我们有好几个岛在我们 effective control 之下，你不要以为我是 nobody。中共也不能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控制太平岛，控制中沙岛。
沈吕洵表示，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有其历史根据，并非要自己独霸，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都在台湾手中，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我们也不是说独霸，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国际的 forum， 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现在国际的讨论，你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 Don't ignore Taiwan. We're holding all those historical data.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今天跟大家，就像马总统讲的东海和平倡议，我们把很多这个 differences 我们可以大家坐下来解决，我们把东海和平倡议 to a certain extent 也可以把它移到南海来。
中国宣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星期三，越南海军为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进行探勘作业，双方船只发生互撞。前一天，菲律宾也称在其专属经济区半月礁附近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四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后，重申奥巴马政府对争议海域危险行为的担忧，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分歧。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前一天表示，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作业具有挑衅性，无助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甄小英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连续2年下降，打破了过去多年来中国留学生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会不会影响到美国4年制的本科大学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研究生理事会的报告显示，今年秋季入学的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比去年下降了1%，而去年同期中国留学生的数目比前一年大幅下降了3%。报告认为，中国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连续2年下降，打破了过去多年来中国留学生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来中国学生的数目每年都以2位数增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占到美国校园外国研究生人数的1/3。中国学生活跃在美国研究生院的各个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学生对研究生教育兴趣平平，甚至在某些专业兴趣的逐年下降的情况。位于华盛顿郊区的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学生来源高度国际化的大学，多年来中国留学生数量一直在外国学生中独占鳌头。来自杭州的赵新燕目前在这里读博士学位，他说他没有感觉到身边的中国学生在减少，但是他的确发现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到美国留学的吸引力不如以前那样强烈了。
我以前也认识一些硕士生的同学，我感觉他们到美国来找就是到这边来念书之后找工作非常困难吧，有的在这边待了2年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就得回去了。所以再加上现在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可能也比以前好了，然后欧洲的研究生教育也不错，所以他们的选择更多样化了， 在美国受研究生教育可能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赵新燕说，美国留学生即便回国找工作，也要面临当地毕业生的强烈竞争，而且海归相比土鳖所具有的优势似乎越来越小了。来自南京的郭同学对此有强烈的同感，他说，
我觉得因为一直在国内待的同学们对国内的一些环境和形势了解得更加清楚一点，相对于我们的优势，就是相对于我们
来说是优势，
对，
是不是的？
所以我们因为出来时间比较长，所以对国内的很多东西不太了解，发展形势各方面环境啊，还有人脉是很重要的方面。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学生对美国大学四年本科教育的兴趣也出现下降。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大学严重依赖中国本科自费留学生的学费来抵消教育经费的大幅度削减。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密切观察研究生院理事会发现的趋势是否已经或将会出现在美国四年制本科大学。正在马里兰大学读本科大三的北京学生张雨晴说，根据他的感觉，目前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还在日益增多。
我们 I20 上写的是44000左右。
44000包括学费、生活费，
一切包括，对，
一切都包括，
非常欢迎。
为什么？
因为尤其是州立大学主要来源是州政府的钱，所以留学生的钱首先配的都是out of state，所以要相对比较高。
与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下降的趋势相反，印度学生申请来美攻读研究生的人数连续两年大幅增加。去年美国研究生院录取的印度学生人数比前一年猛增了40%。此外，巴西留学生就读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也大幅增长了33%。美国之音举播，新月，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虽然要到2017年才举行，可是有关选民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的辩论已经展开。北京支持由提名委员会决定谁能参加竞选的计划，可是有一个民主团体要求让公民自己挑选自己的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瓦利的报道。
陈建民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团体是去年成立的，目的是推动普选制。
Well, this is a democratic movement.
这是一个民主运动，我们希望不同阶层的人都参加整个选举程序，因此我们举行了几个商讨日，让大家了解香港民主的重要性，然后及时讨论不同的改革提案。
占领中环运动为选举提出三个选择方案，全都包括公民提名，允许选民推选任何候选人。有些人说这个提议违反香港基本法，基本法规定候选人必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推荐，而不是选民来提出。北京官员也表示反对公民提名，坚持要求任何选举改革必须符合基本法。政治评论员郑金汉说，这个提案甚至在香港泛民主人士中也引起了争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点过激。
他们考虑得很实际，试图找到一个和中央政府妥协的方案。
香港中环的一些市民说，他们虽然不清楚占领中环的具体主张，不过他们同情这个运动。熊百基是在这里上班的一个 IT 人员。
公民提名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提名我的特首，如果基本法说一定要提名的委员会的话，那么我觉得那修改基本法就可以。
何隐新是一位学设计的学生。
任何决定之前，那个商议过程也会有混乱，这是必须的。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战争完了之后，可能香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目标。
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誓，如果香港政府选择的选举制度违反普选国际准则，他们将在7月封锁市中心街道。 中国官员说，占领中环运动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如果抗议活动失控，北京随时准备派军队帮助维持秩序。
我认为这是政治恐吓，他们试图吓跑我们的支持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运动不是要推翻香港政府或者推翻北京政府，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
陈建民说，香港的政治运动一向可以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但是又能保持和平的方式，占领中环也不会例外。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报告国际新闻。星期天，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公投组织者说，89%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不是因为赞成的比例高，而是因为投票站才关闭三个钟头，而且记者们被告知结果不会揭晓。分离分子说，10%的投票者拒绝独立，他们说投票率为75%。初步结果无法证实，因为顿涅茨克没有国际监察人员。在顿涅茨克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投票混乱，没有明确的程序计算票数。有报道说，有人多次投票，还有临时投票箱。有些投票赞成独立的人说，他们不相信乌克兰中央政府，认为统一的乌克兰是不可能的。反对脱离乌克兰的人说，整个公投是非法的，他们不屑于投票。现在不清楚星期天另一个举行公投的地区卢甘斯克的结果。基辅的乌克兰中央政府说，公投是犯罪闹剧，美国和欧盟称公投是非法的。现在不清楚所谓独立是意味着在乌克兰内部的更大自治，还是创造一个独立国家，或是创造一个讲俄语地区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分离分子推迟公投，美国则表示俄罗斯没有使用更多影响推迟分离公投，美国对此感到失望。乌克兰军队星期天早些时候在东部地区一个市政厅外向人群开枪，一名亲俄反叛力量领导人说有人被打死。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本星期在巴黎举行非洲国家峰会，讨论怎样对付博科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学校女孩，这个无耻的恐怖行径激怒了全世界。奥朗德星期天向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提出了峰会的建议，两位领导人正在阿塞拜疆的巴库访问。有些女孩已经逃脱，但是博科圣地仍然扣押着276人。激进分子嘲笑女孩的父母，并威胁要在拐卖人口市场上出售女孩。泰国表示，他将加强对星期一亲政府和反政府敌对派系的抗议者的安全管制。泰国当局做出这一表示前几个小时，星期六晚上，政府总部附近发生爆炸，2人受伤，据信爆炸是手榴弹造成的。看守政府的官员在国营电视台上发表公告，警告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要去抗议地点。反政府抗议者呼吁星期一任命一名中立的人当总理。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任何任命新的未经选举的总理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能导致暴力乃至内战。上星期，一艘载有非洲移民的船只倾覆，至少36人淹死，40多人失踪。利比亚当局星期天找到24具尸体。利比亚海军官员说，他们救起52人，移民的国籍不同。幸存者说，船上有大约130人。星期六，利比亚内政部长威胁说，如果欧盟不更加努力地帮助应对移民问题，利比亚就帮助移民抵达欧洲。也门警方说，在南部地区一座警察建筑物外，一名自杀爆炸手引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炸死至少12名警察。爆炸中还有数人受伤，包括警察和平民。事件发生在星期天，地点在海滨城市穆卡拉。同时在首都萨那，内政部表示，3名枪手试图攻击一个总统警卫关卡，他们都被打死。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